财富自由的伪命题。人上当往往是因为有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同时又有一个觉得这次不一样，自己不一般的心态。有一个词叫财务自由，非常受人喜爱，不少年轻人都立志要在多少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。财务自由一时间成了梦想的彼岸，仿佛那个彼岸是个没有痛苦的天堂。有多少钱叫财务自由呢？我看到了各种说法，从几百万元到上亿元的标准都有，可见财务自由是一个具体而主观的状态，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起点。也有人解释说，财务自由指的是资产产生的收入大于开销，也就是说人不需要靠劳动收入就可以覆盖日常。这个说法倒是客观理性的多，但是我发现已经退休的人基本都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他们的收入产生于退休金，可以理解为一生工作的利息，一些理财和投资，以及一些房屋出租的收入。如此看来，一个人只要不出意外，工作一辈子，在退休时都能实现财务自由。有人说，我要早日实现财务自由，不想等到退休。这个早日实现也是因人而异，有人号称要35岁，有人号称45岁，很少有人说50岁吧，因为那离退休的自然财务自由太近了，没什么奔头。生活中的确有一些人，年纪不大就可以不靠劳动生活。我也认识那么几位，你可以说他们实现了财务自由，但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真的自由吗？是如同大家想象的那样，已经登上了幸福的彼岸了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靠自己挣钱的人是停不下来的。雷军不断创业，董明珠也没从格力退休。我认识的那些收入千万的大律师，也都还在跑业务、带团队、加班、开会。没见谁说，哥们儿，我自由了，哥们儿，我先撤了。靠其他机缘实现财务自由的人，比如各种二代，嫁入、娶入豪门的，他们也焦虑。人都是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的，把现成的都端给你，人反而消受不了。我有些这样的朋友，看起来令人羡慕，但是内心也难得平静，总是在找寻着事情做，常常在下定决心自己拼一把和寻求贵人相助的复杂心情中纠结着。财务自由应该是个舶来词，英文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， 即财务独立。财务独立比财务自由更理性一些，自由总给人一种彼岸的向往，但即便到达彼岸，彼岸也是有多重等级的。资产收入基本覆盖了日常开销，这是初级的，再往上还有更多等级的自由，比如世界旅行的自由，买很多房子的自由，收藏的自由。说到收藏，那就没有财务自由这回事了，在艺术品收藏领域多少钱都不够。所以彼岸并非没有烦恼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人只要不满意自己的现状，就总有更向往的彼岸。好好工作，多赚钱，拿到钱好好储蓄，谨慎投资，做好财务计划，这些是脚踏实地的理财观念和行动计划。总梦想着财务自由，也许能让人工作的动力更大一些，但那毕竟是一个不解决病灶的安慰剂，太想要还容易用力过猛，得不偿失。更何况财务状态也只是人生许多事物的一种，财务上比较宽裕并不等同于人生问题的解决。个人感情、社会认可、人生价值等问题不因为钱够花了就能迎刃而解。有些人把财务自由想象成人生的自由，感觉一旦财务自由就可以有钱任性，过上自由自在的人生。这恐怕是高估了财务在人生内容中所占的比例。每个时代的人金钱观也是不同的，在战乱年代，为了一口吃的就可以拼上命， 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已经难以理解。人在解决基本温饱，有了一定的财务安全感之后，生活中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，财务问题的重要性就相应的下降了。我有个朋友，被外国政府冤枉的关了2年多，大家想方设法多方营救，好不容易使他重获自由。出来后没2周，他给我发了一个自拍，说他这发际线越来越往后了。我看了后大笑说，2周前你的烦恼还是天下无二的异国冤狱，今天你就在发愁我们普通人天天发愁的事了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卢梭说，人是生而自由的，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发挥一下这句话，可以说人身一旦自由，发际线自由就重要起来。回到理财的问题上，还可以说财务即便自由，人也还是在枷锁之中。